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表示，克里米亚现在、过去和将来都属于乌克兰。这位亿万富翁星期六在首都基辅的议会前宣誓就任乌克兰总统。参加仪式的有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和政要，其中包括美国副总统拜登。波罗申科是自苏联解体以来的第5任乌克兰总统。他在就职讲话中说，不接受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吞并。莫斯科今年早些时候向克里米亚派遣军队，并在3月控制了这个黑海半岛。这位乌克兰新领导人还保证将与乌克兰东部的同胞对话，亲俄分离分子在那里同乌克兰军队发生冲突。美国副总统拜登与美国驻乌克兰大使帕亚特和美国联邦参议员约翰·麦凯恩参加了就职典礼。当天晚些时候，拜登宣布美国向乌克兰追加一笔4800万美元的援助，帮助基辅启动改革，建立执法能力和加强民族团结。星期六晚间，巴格达发生一波汽车炸弹袭击浪潮，数十人被杀死。同一天，激进分子暴力袭击了伊拉克的一所大学。炸弹袭击的目标主要是巴格达的什叶派居住区，这凸显了伊拉克教派暴力的升级。与此同时，激进分子与保安部队在北部城市摩苏尔发生的激烈战斗进入第二天。官员们说，38名激进分子和21名警察在冲突中丧生。在伊拉克西部省份安巴尔，枪手袭击了一所大学。在保安部队发起进攻、重新占领校园之前，枪手绑架了数十名大学生为人质。美国派遣2名高级外交官前往日内瓦，与伊朗就其核项目进行会谈。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伯恩斯和美国对伊朗的首席谈判代表、负责政治事务的国务次卿温迪·舍曼将于星期一和星期二与伊朗官员会谈。伊朗以6大国之间举行的核谈判，也就是5+1谈判，定于6月16日赴会。5+1国家是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美国、俄罗斯、中国、英国、法国，再加上德国。6大国去年11月与伊朗达成一项临时协议，伊朗削减其铀浓缩项目，以换取西方国家部分放松对其的制裁。官员们希望7月20号之前能够达成一项最终的协议。阿富汗地方官员说，北部偏远地区的洪水已经造成了70多人死亡，数千人逃离家园。阿富汗巴格兰省洪灾之前，临近的巴达赫尚省曾经在1个月前发生的暴雨引发了大规模的山体滑坡，一个村庄被淹没，数百人遇难。有关当局说，最新的这起灾难造成的死亡人数很可能上升。阿富汗救灾官员说，他们正努力向灾区送去食品和其他物资。专家们说，西部非洲埃博拉爆发，疫情远远没有得到控制。自从埃博拉病毒2月份在几内亚东南部出现以来，这种病毒已经导致200多人死亡。埃博拉病毒是通过人体的体液直接接触传播的，甚至在人死亡之后仍然有传染性。自5月底以来，几内亚和塞拉利昂报告了几十起新的病例。埃博拉病例在一些新的地方出现，同时在另外一些地方再次出现。来自几内亚、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的卫生官员正在蒙罗维亚开会，他们分享信息并制定计划。埃博拉目前是不治之症，医疗人员试图把疑似患者隔离开来。这种疾病的死亡率为70%左右。埃博拉的症状是发烧、呕吐、全身疼吐以及不可控制的出血。一名联合国官员说，被索马里海盗扣押长达3年多的11名船员被释放。联合国驻索马里特使 尼克基星期六说，十一名传染已经飞往肯尼亚，他们将分别被送回自己的国家。这位特使还表示，他关注仍然被扣为人质的另外38名船员，他呼吁立即释放他们。现在还不清楚导致这11人获释的详情，他们来自一艘有着23名船员的货船。这艘挂有马来西亚国旗的船2010年在马尔代夫群岛以西的太平印度洋上被劫持。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6月7号星期六从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现在为您介绍这个时段主要内容。越南呼吁美国发挥更大作用，在有主权争议的南中国海域维护和平，解决冲突。美国国会拨款发展高超音速武器应对中国武器的发展。伊拉克武装分子袭击了一所大学并扣押了数十名学生为人质。俄罗斯最近免除了朝鲜绝大多数债务，而朝鲜则向俄罗斯提供了中国也没有享受的优惠签证待遇。另外，8964学生领袖王丹否认中国官媒称其勾结全能神的报道，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越南呼吁美国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有主权争议的南中国海域维护和平，解决冲突。越南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五在河内说，我们希望美国发出更强的声音，采取进一步实际步骤，维护地区海洋安全和稳定，并依照国际法解决争端。越南呼吁美国进一步参与南中国海事务之前，越南船只在有主权争议的海域上，在中国上个月建立的石油钻井平台附近继续和中国船只继续发生冲突。美国表示，在争端中不偏袒任何一方，并希望有关各方和平解决分歧。不过最近在新加坡的一个军事论坛上，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说，中国在南中国海主权宣示过程中采取的单方面行动破坏了稳定。中国、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和台湾宣称拥有主权的南中国海域互相重叠。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表示，克里米亚现在、过去和将来都属于乌克兰。这位亿万富翁星期六在首都基辅议会前宣誓就任苏联解体以来的第五任乌克兰总统。参加仪式的有一些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和政要，其中包括美国副总统拜登。波罗申科在就职演说中说，他不会接受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吞并。今年年初，莫斯科派部队进入克里米亚，并在三月份控制了这个黑海半岛。这位乌克兰新领导人还保证将与乌克兰东部的同胞对话，亲俄罗斯的分离分子在那里同乌克兰军队发生着冲突。波罗申科5月25号在有21位候选人的选举中赢得了多数选票，他领导国家目前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与俄罗斯接壤的地区局势动荡。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七国集团的其他领导人呼吁俄罗斯抓住实现和平的机会。下面我们来听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雷露斯发自布鲁塞尔的报道。
七个工业化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在布鲁塞尔开会，探讨乌克兰的前路。早些时候，奥巴马总统会见了乌克兰新当选总统。在布鲁塞尔峰会的闭幕式上，奥巴马呼吁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新领导人合作。
我相信他的就职典礼将提供一个机会，特别是因为他承诺与东乌克兰沟通和寻求改革。俄罗斯需要抓住这一机会。俄罗斯需要认识到普罗申科是乌克兰的合法民选领导人，并且同基辅政府接触。
七国集团领导人警告俄罗斯停止破坏乌克兰的稳定，否则将面临严重制裁。
普京总统必须承认波罗申科的合法当选，他必须制止武器流入乌克兰境内，他必须停止对分离主义团体的支持。第三，如果他不这样做，就将面临制裁。
奥巴马总统参加这次峰会的目标就是展现七国集团的团结。这次本应在索契举行的八国首脑会晤，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被搬到布鲁塞尔，普京没有得到邀请。但这次峰会也进一步暴露了各国的分歧。美国关注法国向俄罗斯出售军舰，英国首相卡梅伦和德国总理默克尔计划与普京举行私人会晤，奥巴马总统没有与普京会晤的计划，尽管两人会在纪念盟军诺曼底登陆70周年的活动上碰面。诺曼底登陆标志着二战时盟军开始将欧洲从纳粹德国的占领中解放出来。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我们深入乌克兰观察其他方面的消息。最近几个月来，乌克兰动荡不安，墙上出现反犹太人的涂鸦，并且至少发生了一起攻击犹太教堂的事件，使得犹太人社区承受了新的压力。奥德萨是乌克兰犹太人聚居的城市之一。有关详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裴欣从奥德萨发来的报道。
从星期一到星期五，奥德萨的一些犹太人早晨聚集在一起祈祷，他们世世代代以来都是这样做的。乌克兰有7万名犹太教徒，是欧洲第四大犹太人社区，大约40万乌克兰人有犹太人血统。通常犹太人参与商业、政界等领域，但并不特别引人注意。可是，在紧张局势下，例如乌克兰最近几个月的局势下，反犹太情绪开始抬头。比如这个涂鸦说：“犹太人去死吧！”5月2号，这里发生了一场大火，几十名亲俄罗斯示威者因此丧生。可是，奥德萨的首席拉比亚伯拉罕·沃尔夫说：“和全国一样，犹太人社区在俄罗斯和乌克兰关系的问题上也有两种看法。”
我想在这次战争中，犹太人并不是问题的一部分。很多人认为这和犹太人有关，这是因为他们不断地想把犹太人拉扯到民族问题上来，可是这绝对不是事实。
沃尔夫承认奥德萨犹太人有一个逃亡计划，不过他说希望不会走到这一步。
危险是有的，不过不是迫在眉睫。我想危机不会变成现实，就像每个国家一样，我们自然面对一些问题，比如反犹太主义、法西斯等等。
反犹太主义在乌克兰部分地区根深蒂固。20世纪初发生过反犹太人大屠杀。基辅的巴比亚山谷曾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残暴的纳粹大屠杀现场，3万多犹太人排着队被枪杀，掩埋在这里。今天很少有人来参观，孩子们把这里当成放学回家的捷径。美国之音培新奥德萨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奥巴马本星期在欧洲访问，摆在他面前的是一系列的问题，而欧洲盟国对他的支持程度也各有不同。有关这方面的详细情况，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裴欣在伦敦的报道。
在奥巴马访欧期间，风云多变的不仅仅是天气，他在波兰受到了热情的欢迎。波兰等前苏联卫星国担心俄罗斯重新恢复势力范围，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就是例证。波兰新当选的总统波罗申科感谢奥巴马的支持，并表示希望进一步的改善关系。但是美国虽然仍然和西欧传统盟国保持密切关系，但是这些国家同时也有足够的安全感可以批评美国的政策和计划。研究机构开放欧洲的鲁帕瑞尔认为，欧洲人观点各异，这是历史、地理和地方政治因素造成的。
要知道，这些分歧根深蒂固，有些年头了。我认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美国正试图找到管控分歧的最佳方式。
就在伦敦，一家报纸就反映出对奥巴马总统政策的不同观点。星期三，《泰晤士报》说，奥巴马投入10亿美元改善欧洲军事备战能力的计划是新冷战的一部分。奥巴马上星期的重要外交政策演说显示， 美国走向新的孤立主义。与此同时，《卫报》突出了奥巴马与欧洲各国领导人在监听、贸易和其他问题上的分歧。不过，奥巴马与关键盟国的领导人在布鲁塞尔会面，参加七国集团会议，各国在叙利亚、伊朗、乌克兰以及经济等重要问题上达成共识，这也在人们预料之中。俄罗斯因为吞并克里米亚被排除在会议大门之外。在其他问题上，包括未来对俄关系以及由谁为加强防御买单，分歧仍然存在。各国领导人星期五在法国北部再次聚首，纪念诺曼底登陆70周年。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到场共襄盛举。这次活动既告诉世人西方国家共有的价值观和目标，也提醒人们在当今各项问题上，各国还存在着切实的分歧。美国之音记者裴欣伦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我们来看看美国方面的消息。最近几个月呢，美国总统奥巴马因为他的外交政策过于谨慎而备受批评，导致叙利亚、中国和俄罗斯等对手胆大妄为。白宫坚称，力量的投射不仅仅是军事实力。美国是否仍然在发挥世界警察的作用呢？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2013年8月，叙利亚大马士革郊区数十名男女和儿童已经死亡或濒临死亡，他们显然受到了叙利亚政府军使用的化学武器的攻击。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跨越了华盛顿宣布的红线，但却没有面临任何军事后果。总部在伦敦的查塔姆研究所的研究员多尔曼迪说，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
由于叙利亚的这次事件，没有人再真正相信美国过去说的红线了。阿萨德被获准跨越那些红线而不承担后果。
多尔曼迪说，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大国，那种认为美国不愿意使用其力量的看法是错误的。
如果一些国家例如中国认为他们能够占领某国领土，就像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一样，却不承担任何的后果，他们就跨越了他们看不到的红线，导致美国或西方做出反应。
今年3月，俄罗斯武装并吞克里米亚立即招致了外界批评，认为美国采取的审慎方法助长了其他世界大国。但是伦敦经济学院教授文安利说，西方的军事选择并不多。
在任何情况下，追溯到1990年代初，冷战结束，他们的选择会非常有限，毕竟俄罗斯是个核国家。
查塔姆研究所的乌克兰专家克罗宁说，乌克兰人承认这种局限性。
乌克兰人的确很谨慎，他们知道美国支持的直接军事对抗会非常困难，并将导致很多伤亡。
美国总统奥巴马上个月在西点军校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说，指出只是为了不让美国看上去软弱就发动军事行动是错误的。
如果只是因为我发现世界上某些地方有问题需要解决，就让你们深陷险境，我会背叛我对你们、对我们热爱的国家的职责。
亚洲的很多盟国依靠所谓的美国安全伞来反制日益强大的中国力量。但是多尔曼迪说，在经历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之后，华盛顿早已疲惫不堪，希望盟国能挺身出面。
这是关建立同盟，他们长期以来一直认为，欧洲很多人一直认为美国将首当其冲动用所有的资源，他们只需要支援，早已不是如此了。
日本计划允许其军队在全球安全事务中发挥更重要的角色，这导致了中国的愤怒。但是分析人士说，这种政策的改变受到华盛顿的欢迎，华盛顿的决策者乐于见到美国一马当先，但是希望盟国提供更多的支持。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我们一块儿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阿富汗总统大选中的领跑者阿卜杜拉险些遭遇不测，针对他的刺杀行动造成了至少6人丧生。星期五，他在喀布尔参加一个竞选集会之后不久，车队遭到了2枚炸弹的袭击， 阿富汗内政部官员表示，这次恐怖袭击造成了至少22人受伤，不过阿卜杜拉并没有受伤。现在还没有任何组织声称对这次袭击负责。阿富汗地方官员说，北部地区的洪水导致50多人死亡，数百人失踪。阿富汗巴格兰省古兹尔盖伊努区当局说，最后确认的死亡人数可能会更高。警方说，死者中有许多妇女和儿童。阿富汗北部春季豪雨引发汹涌洪水很常见，那里的原始村落无力抵御洪水。伊拉克警方说，一些枪手冲进巴格达西部的一所大学，扣押了数十名学生人质。有关当局说，星期六的袭击发生在安巴尔省省会拉马迪的安巴尔大学。警方说，枪手打死了在大学门口试图阻止袭击的警卫，然后冲进了大学。保安部队已经封锁了这个地区。目前还没有人承担袭击事件的责任，不过名为伊拉克和地中海东岸地区伊斯兰国的极端组织过去几个月来发动了若干袭击行动。即将在下个星期举办世界杯开场赛的巴西圣保罗市的警察为驱散罢工的地铁员工组织的游行发射了催泪弹。这次罢工已经持续了2天，并给这个巴西的经济中心带来了混乱。街道上的交通阻塞状况愈发严重，游行的人们还挡住了地铁的入口。圣保罗地铁和城铁的员工从周四开始举行罢工，那天正好是距离世界杯开幕一个星期的日子。这次无限期的罢工让人们不得不担心世界杯举行的时候所要发生的混乱状态。在里约热内卢，教师们也走上了街头游行，他们要求提高薪金以及改善工作条件，同时也表达了政府对在世界杯上花销过大的不满。无家可归者也利用世界杯的契机，要求政府在公共交通和低保房屋上加大资金的投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来了解其他方面消息。俄罗斯最近免除了朝鲜绝大多数的债务，而朝鲜方面则向俄罗斯提供了连中国也没有享受过的优惠签证待遇。俄罗斯因为乌克兰危机被孤立之际，加强与朝鲜的关系，引发了有关专家的关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俄罗斯同朝鲜正在密切关系，在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俄罗斯当代历史博物馆，最近刚刚举办了一个名叫《苏联和俄罗斯同朝鲜友谊的历史》的图片展览。展览的参加者还包括了俄罗斯共产党等左翼势力。展览的介绍说明指出，这个图片展是为了纪念朝鲜领导人金日成首访苏联65周年，以及他1984年正式访问苏联30周年。展览的绝大部分内容围绕一直统治朝鲜的金氏三代人展开。与此同时，俄罗斯同朝鲜举行了两国政府间经贸与科技合作委员会的会议，两国决定从6月起开始在双边贸易中用俄罗斯的卢布结算。参加这次会议的俄罗斯远东发展事务部部长加鲁什卡说，俄罗斯不久前免除了朝鲜所欠的绝大多数债务，朝鲜欠苏联以及俄罗斯的债务大约为110亿美元。普京总统上个月在议会通过的一项有关法律上签了字，这项法律使俄罗斯能够免除掉这笔债务中的90%，而剩余的债务朝鲜将在20年内偿清。在这次会议上，朝鲜还决定针对俄罗斯投资人以及在朝鲜工作的俄罗斯公司的职员简化签证手续，并允许他们在当地使用手机和互联网服务。俄罗斯远东发展事务部部长加鲁什卡特别强调，朝鲜所提供的在签证等领域的优惠仅针对俄罗斯公司和投资人，朝鲜的盟友中国都没有得到这种待遇。俄罗斯东方学研究所的朝鲜问题学者沃伦佐夫认为，同朝鲜接近是对西方制裁俄罗斯所做出的回答。他说，俄罗斯政府主管远东事务的副总理 兼总统远东地区全权代表特鲁特涅夫在四月份对平壤进行了为期三天的访问，这显示俄罗斯同朝鲜的关系达到了一个新高潮。但俄罗斯高等经济学校的东北亚问题专家马斯洛夫认为，俄罗斯与朝鲜接近同乌克兰危机无关，因为两国之间的主要合作计划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前就已经制定。他认为，加强同朝鲜的关系是俄罗斯对外政策向东方倾斜的一部分。马斯洛夫说，俄罗斯转向亚洲同西方制裁没有联系，俄罗斯为了这个外交转向进行了长期的准备，所以这次是俄罗斯自己在推动同朝鲜接近，而且朝鲜也一直在请求俄罗斯提供援助。许多俄罗斯学者认为，俄罗斯转向东方并不意味着仅同中国拉近关系，同中国以外的亚洲的其他国家同时发展关系，可对俄中关系起到平衡的作用。公报的一篇评论文章说，朝鲜同中国的关系也不顺利，被认为是侵华的朝鲜高官张成泽在去年年末被处决。朝鲜发展同俄罗斯的关系能使朝鲜减少来自中国的影响。但学者马斯洛夫认为，俄罗斯接近朝鲜不是为了平衡中国，俄罗斯同朝鲜以及俄罗斯同中国的关系彼此并不干扰矛盾。但马斯洛夫承认，在涉及如何处理朝鲜核问题时，俄罗斯同中国的立场接近。马斯洛夫说，我想在这个领域俄罗斯同中国有可能在协调立场，因为绝非偶然，正好在普京访华之后，俄罗斯立刻就在加速拉近同朝鲜的关系。苏联解体之后，朝鲜同俄罗斯的关系在90年代一直处在低潮，普京执政之后，两国开始不断发展关系。俄罗斯同朝鲜讨论的其他一些合作项目还包括把朝鲜和韩国的铁路同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大铁路连接起来，在朝鲜铺设输电线网和石油以及天然气管道，经过朝鲜向韩国出口俄罗斯的能源。此外，20多年来，朝鲜一直与俄罗斯左翼力量发展关系，俄罗斯许多左派人士经常是朝鲜驻莫斯科大使馆的座上宾。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时事经纬带您关注中国方面的消息。六四事件后起家的北大毕业生亿万富豪肖建华对《纽约时报》有关他的发家史的一篇报道发表声明说，他的公司去年收购习近平家属持有一家投资公司的股份，是为了帮助他们处理资产。这份声明反映出习近平家族在彭博新闻社发表了有关习家人财富的报道之后，不惜赔本处理资产。有关详情，下面请听记者丽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拥有亿万身家的金融家肖建华6月4日透过公司发言人对《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作出回应。这篇报道讲述了原北大学生会主席肖建华在1989年的天安门示威后投身商界发家致富的历程。《纽约时报》说，他们浏览的企业记录显示，肖建华与他人共同创立的一家企业在2013年1月出资1500万元人民币，收购了习近平的姐姐齐乔乔、姐夫邓家贵所持有的一家投资公司50%的股份。习家人通过秦川大地公司购买了与中国建设银行合资的这家投资公司的股份。纽约时报的报道说，1989年肖建华没有参加学运，作为回报，北大后来资助他开办公司，让他获得了第一桶金。肖建华通过公司发言人在声明中称，这篇报道有严重失实之处，并表示他和公司的发展完全是白手起家，与89事件没有任何关系。至于习家财产问题，声明说，自从彭博新闻社发表了有关习近平家族财富的报道之后，秦川大地公司股东为了家人自动退出其辛苦创业合法经营的商业项目，退出的项目基本和投入等价，或者承受了较大损失。声明说，因此可证明其股东并没有利用家庭影响而赚取任何额外商业利益。声明进一步为习近平家族投资股份公司辩护说， 该公司股东当时投资入股企业，没有利用任何关系或者家庭关系，完全是自主合法的商业行为，退出过程也是完全合法合规的。声明还表示，等价退出本身就造成了秦川大地公司股东很大的机会成本损失。这个声明显示，习近平家族之所以决议出售投资公司的股份，哪怕遭受机会成本损失，是为了尽快处理掉这笔资产。目前并不清楚习家人总共处理掉了多少资产，不过向政府提交的记录显示，在过去几年，习乔乔与邓家贵也出售了另外几家公司的股份。丽雅、任玉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日前，《纽约时报》有关中国一个博客论坛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谈到中国异议人士被判处11年徒刑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刑期已经快到一半。按照中国法律，犯人可以申请假释。这个消息引起了外界的关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燕青在华盛顿的报道。
刘晓波的律师莫少平和中国另外一位维权人士胡佳从北京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的时候都表示，在他们看来，刘晓波获得假释的可能性几乎是没有的。长期为中国的政治犯辩护的莫少平律师说，
减刑和假释啊，这个呢，这按中国的法律的规定，它是有个基本条件的，就是一定是这个所谓服刑人员是认罪伏法的，他才考虑你减刑的问题，他才考虑你假释的问题。那么刘晓波始终就不认为的自己是犯罪嘛。
胡佳也说，看到《纽约时报》那篇文章的时候感觉很诧异，他说在没有认罪的情况下，无论是假释还是减刑，都跟他，也就是说刘晓波，毫无关系。
没有认罪的情况下，就意味着如果他不是以保外就医这种政治类型的原因就提早获释的话，那么意味着他就要坐满11年的牢才能够走出监狱。
胡佳本人就因为维权活动而在狱中度过了3年半的时间，从2007年的12月一直到2011年的6月。胡佳说，在拒不认罪的情况下，政治犯得以走出牢狱的方式通常是通过保外就医。胡佳指出，就保外就医这一点来说，近年来出现了2个变化。一个呢，是由于中国近年来经济状况的改变，对于国际上提出要求中方释放的名单，中方的态度已经变得相当傲慢，甚至拒绝接受这方面的名单。但是另一方面呢，来自中国社会内部的压力，已经成功促使中国政府向民间维权做出让步。为毒奶粉事件受害者辩护的赵连海，胡佳说，就是来自中国社会内部本身的压力而促成保外就医的一个例子。
把他抓了，判了3年刑，但是呢，社会反响非常不好，大家都觉得他是蒙冤进去的，引起社会不满，都是明显的是我的司法的这样的这个错误，就是。
在毒奶粉受害孩子的家长不断请愿以及舆论界等等造成的强大压力之下，中国当局或许觉得继续关押赵连海恐怕得不偿失。胡佳说，
这个保外就医还很可笑，就是问你赵连海有什么病啊，哦，我没什么病啊，你是不是有点胃疼啊，啊，你是不是有点头疼啊，是不是你有点高血压，就这么给你，那人说没有没有，哎，你就是有。
在长期为中国民间维权人士以及政治犯奔走辩护的莫少平律师来说，从一个律师的角度来看，中国当下法治方面的弊病主要不是无法可依，包括不允许刑讯逼供等等，莫少平律师说，都是中国法律规定的。
从原来49年之后刚刚有一部什么宪法，一部什么婚姻法，到现在几百部法律啊，上千部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从立法这个角度来讲，中国确实应该说是有进步，很多立法它确实还是挺超前的，特别是一些民商法的立法。但是中国现在它的弊病，法治方面的弊病啊，我个人观点看，它不是在所谓无法可依，是在有法不依，哎，执法不严，特别是行使国家公权力的这些机构。
1955年出生，已经将近60岁的刘晓波，2008年12月被开始监视居住，2009年的6月被正式逮捕，被判处11年徒刑。依照正式逮捕的日期，今年12月，他将刑期过半。美国之音记者燕青，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6月7号，星期六，现在是中国时间晚10点30分。我是齐永明。在节目稍后呢，我们要向您报告美国国会拨款要发展高超音速的武器，以对应中国武器的发展。另外，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为帮助即将毕业的大学生缓解沉重的债务，应该允许他们重组所负担的教育贷款。那这些是稍后的消息，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和中国相关的一些报道。8964的学生领袖王丹6月6号发表声明，谴责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关于他试图联系全能神教派在中国境内展开暴力抗议活动的报道，说这纯属造谣。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报道。
王丹在声明中说，中国官媒星期五出现一篇关于他指令民运人士王有才跟国内全能神教进行勾结的报道，而他已多年未与王有才联络，更不知道全能神教的存在。这篇报道纯属造谣，没有一个字是真实的。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此前刊登了题为《海外媒体披露民运分子欲与全能神勾结》的报道。报道援引海外媒体的报道说，一封署名王有才的公开信披露民运分子王丹指令其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尽快与逃往美国的全能神邪教创始人赵维山联系，在中国境内展开暴力抗议活动。又指民运分子从过去所谓走精英上层社会，到现在准备走草根社会，并与邪教结合，肯定将对社会造成极大危害。环球时报还引用一位研究宗教问题的学者的话说，海外民运分子想借助邪教团体攻击政权，破坏社会和谐的目的是绝不会得逞的。王丹的声明说，这篇报道被中国官媒广泛传播，把它抹黑为邪教势力和暴力分子的用意十分明显，显然是因为6·4·25周年的纪念活动的成功引起中共的极大恐慌和恼怒。台湾苹果日报星期五下午刊登了王丹的声明，王丹同时还在个人脸书和参与网上刊登同一声明，批评中国当局这种使用彻头彻尾造谣的方式来抹黑海外民运人士的做法。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美国国防部报告称中国继续扩大军事投射能力之际，一个针对亚洲政策精英所做的问卷调查报告说，未来10年东亚力量重心将转向中国。虽然这对区域经济发展有正面的作用，不过中国崛起可能引发区域的不稳，大多数国家都希望美国持续作为亚洲的主导力量。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最近针对亚洲11个国家与地区的400多位政策专家进行网络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53%的受访者认为未来10年中国会是亚洲最大的强权国家，其次才是美国。根据这个名为亚洲强权与秩序的调查，虽然受访者当中有79% 对中国在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持正面看法，但有61%在中国对区域的安全影响上持负面看法，79%支持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此外，除了印尼与泰国之外，大部分国家与地区的受访者都认为，尽管美国国力相对于中国有些衰退，但未来10年，美国仍然会是亚洲的主导力量。前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格林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问题专家，也是这次问卷调查的负责人。他说，区域各国都想从中国取得经济利益，不过他们对中国崛起可能引发区域不稳有所担忧，因此希望美国继续在亚洲保持力量，制衡中国。格林说，
The region as a whole is...
这个区域即使想从中国致富，却日渐对中国可能引发区域不稳感到焦虑。他们热切地希望美国在那里存在，但这不是指一种非美即中的两极化秩序。美国、中国和区域专家所设想的是一种同时可以容纳美中的跨太平洋框架。
虽然有56%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是他们国家未来10年最重要的经济伙伴，但中国学者专家中却有高达83%说美国是中国未来10年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格林认为，中国学者对自己国家会是何种强权并不确定。格林说，
I thought the Chinese expert responses were interesting.
我觉得中国专家的反应很有意思。中国反对美国的再平衡战略，实际上也只有中国一个国家反对。但另一方面，中国的专家学者都认为，美国是中国远超过其他国家最重要的经济伙伴。他们也不乐见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他们对中国本身的权力有一种矛盾的情绪。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葛莱仪才从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返回华盛顿。他说，尽管中国一些作为让区域有所担忧，但亚洲国家并不希望看到美国与中国正面对抗。葛莱仪说，
I think there are great differences.
东南亚国家对美国的军事存在看法极为不同，希望美国安静地、坚持地存在，这和担心美国是对抗性的存在有所不同，因为他们都不希望看到美国与中国发生更多的对抗和摩擦。但是美国持续的军事存在，尤其是涉及通航自由的行动，特别是关于南中国海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对此有很多的支持。
参与这个亚洲强权与秩序问卷调查的学者专家包括澳大利亚、中国、印尼、新加坡、台湾、美国、缅甸、印度、日本、韩国及泰国等国家与地区。调查的其他结论还包括，多数受访者认为领土争端是建立区域共同体最大的阻碍，东北亚仍然为历史问题纠缠不清，区域经济危机是国家安全最大的挑战，对跨太平洋区域经济框架，例如亚太经济合作组织、20国集团组织以及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协定等有强烈的支持。此外，所有受访者都认为台海和平对整个地区极为重要，其中韩国、台湾、澳大利�ia、日本和美国都有80%以上的人认为，如果中国以武力统一台湾，将对自己的国家利益有极为负面的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国会上个月为国防部预算拨款，发展高超音速武器项目，以应对中国这类武器的发展项目。不过有专家表示，这个项目目前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转化为武器系统至少在10年之后。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最近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分别在2015年的政府预算中拨出7000多万美元，用于高超音速武器项目，应对中国在这方面的发展。高超音速武器是飞行速度超过音速数倍的武器。中国今年1月进行了高超音速武器载体试验，飞行速度高达音速的10倍，引发美国极大的关注。在今年4月参议院的一次听证上，民主党参议员滕纳利表达了这样的担忧。
他们
目前是否有能力袭击美国本土的设施？
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洛克利尔说，他不清楚中国的意图。
他们有能力通过卫星图像等观察美国，他们将来把高超音速武器能力如何运用到长远威慑力中，这点我并不清楚。
有人担忧中国的高超音速武器将来可能使美国面临的中国军事威胁上升到一个全新的水平。不过美国劳伦斯·利弗摩尔国家实验室物理学家迪恩·威尔肯宁说，这种技术用于武器系统还需要一段时间。
我们不知道会有多快，将来这种武器是否能够很有效，我们也不知道这些武器会如何运用，所以说现在处于非常早期的试验阶段。
威尔肯宁还说，国会拨出7000万美元并不是一项规模很大的拨款。威尔肯宁博士说，美国进行过几次相关的试验，有些成功，有些失败。据报道，美国目前的高超音速武器项目包括陆军的先进高超音速导弹项目，在2011年的试验中，在30分钟内飞行2500公里，从夏威夷到达马绍尔群岛。如果今年将进行的第二次试验成功，五角大楼将研究这种武器是否能部署在潜水艇，并且建议进行第三次试验。这杨晨，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斯诺登泄密事件一年之后，美国一些互联网大公司正面临中国政府新一波的商业惩罚。观察人士说，斯诺登事件给了中国当局将西方高科技公司赶出中国市场新的借口。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2013年5、6月间，美国国家安全局合同雇员斯诺登出走美国，并向外界透露了国家安全局的多项秘密监视项目，包括从互联网巨头谷歌和雅虎公司获得用户资料的棱镜监视项目。国家安全局官员说，所有这些监视项目都经联邦特别法庭的批准依法运作，目的是在9/11恐怖攻击事件后强化对美国国家和人民安全的保护。在斯诺登泄密事件1周年后，一些安全专家和前政府官员6月4号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讨论会上说，虽然世界上每个国家的安全部门都在从事类似的间谍活动，但是中国等少数国家却以这一事件为借口，在政治和商业方面要挟美国。前美国商务部代理部长和法务部主任凯瑞说，泄密事件后，美国一些高科技公司受到的最大商业影响来自中国。
最直接的影响发生在中国。思科公司把2013年业绩下滑归咎于公司丧失了在中国的一些生意。IBM 也失去了一些合同。
这个星期，中国官方主要报刊称，美国这些高科技公司是美国政府的帮凶，并扬言要在商业上对这些公司实施新一轮惩罚。前美国国土安全部主管政策的助理部长斯图特贝克认为，北京本来就试图尽快将西方科技公司赶出中国市场，斯诺登事件给了中国当局又一个借口。
假如我们没有做妨碍中国的任何事情，他们还是会尽快地将我们赶出他们的科技市场，这是早就决定好的事情。他们的产业政策和安全政策是提升自己在产业价值链上的地位，将尽可能多的美国公司排挤出去。
美国政府也以国家安全为理由限制中国网络硬件巨商华为公司在美国经营，但总体上没有对中国产品在美国市场的营销设置任何障碍。华盛顿智库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技术和公共政策项目主任詹姆斯·路易斯说，如果中国全面排挤美国公司的话，美国有办法做出回应。
中国公司不想在美国有同样的遭遇，当然每个人都会想到华为的处境，但是还是有许许多多的中国公司依赖美国市场，我不认为中国政府会在这方面冒险。
美国政府希望通过对话与中国商讨双边在网络安全领域的分歧，但是在今年5月，美国司法部宣布起诉中国军方人员黑客攻击美国私人企业之后，中国宣布终止与美方在这一领域的合作。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我们看看美国国内的消息。 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为了帮助即将毕业的大学生缓解沉重的债务，应该允许他们重组所负担的教育贷款。奥巴马在星期六每周例行讲话中说，他希望看到帮助学生有关立法能够获得通过。奥巴马支持不久将在参议院进行的辩论的有关立法，该项立法将填补百万富翁受益的税法漏洞，把获得相关税收用于支付学生贷款的重组费用。拟中的有关立法遇到相当的抵制。奥巴马总统说，大学从未如此之重要，而学费也从未如此之昂贵。在共和党星期六的例行讲话当中，代表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米勒谈到了退伍军人事务部下属的医院的一系列严重问题。他说，这是退伍军人事务部史上最大的医疗丑闻。米勒还说，美国人民理应知道总统是否致力于纠正错误。美国五月份的失业率还是保持在原有的 6.3% 的水平上，新的就业有21.7万个。劳工部星期五发布的报告为经济获得增长提供了新的证据。失业率目前依然保持在五年半以来的最低点。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星期五，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梵蒂冈拜会了教宗方济各。梵蒂冈的声明称，双方进行了亲切磋商，回顾了日本和罗马教廷的长期友好关系。期间，双方谈到了当前地区和国际问题，其中包括日本有关促进亚洲和平与稳定的倡议。不过，梵蒂冈的声明没有具体提到日本有关倡议的内容。另外，安倍同时重申日本合作开发非洲大陆、注重环境与核裁军的承诺。安倍晋三向教宗赠送了日本17世纪的一面镜子的复制品。这面看似普通的镜子在阳光下可以显现一幅十字架和耶稣景象。罗马天主教宗方济各邀请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导人星期天在梵蒂冈一起祷告。教宗表示他没有参与中东和平进程，但是美国之音宗教事务记者索科洛夫斯基报道说，教皇的一些粉丝认为教皇可以做到一些普通政见人士难以做到的事情。请听详细内容。
我希望邀请你们，总统先生和阿巴斯主席和我一道进行热切的祷告，请求上帝赐予和平的礼物。
这次出乎意料的邀请是教宗最近访问中东的时候提出的。教宗出访中东的时候提供了拍照的机会，而这些都是以往的教宗通常避免的。在返回罗马的飞机上，教宗告诉记者说，他没有参与陷入停滞的以巴和平进程。但是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天主教大学的皮特里表示，这是一次大胆的举动。
如果真的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将是意义非凡的。教宗方济各将为中东上演奇迹。
在很多追随者的眼里，教皇就是一位创造奇迹者。
兄弟姐妹们，要原谅、对话、和解。
去年九月，教宗在叙利亚的这次和平祈祷后的一个星期，达成了一项防止美国因为叙利亚政权使用化武而实施空袭的协议。皮特里表示，自从那时起，我们还是看到了叙利亚有数万人丧生，而且又出现了新的化武袭击的指称。他说，
在叙利亚缔造公正的和平真的很难，但是我认为称那项协议是一个成功，从道德和知识层面讲都是不对的。
星期天的祷告会之后，将在圣彼得广场举行一次五旬节早仪式。虽说不会发生奇迹，但是呢，以教皇为中心的祷告会必定将是一幅为和平而努力的场景。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人权组织说，美国在古巴关塔纳摩湾的拘留营是非法的。奥巴马总统保证要关闭这个设施，可是美国政府表示关塔纳摩湾拘留营是必要的。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阿巴拉萨迪在华盛顿的报道。
911恐怖袭击四个月之后，引发了美国领导的反恐战争，从此开启了关塔纳摩湾拘留营
被关押的都是穆斯林，一些人只有18岁。至今还有149人在押，其中38人被定为无限期拘留。尼克拉斯·洛斯托曾经是美国政府的高级顾问，他还担任过里根和小布什总统的特别助理。
In the view of the administration and it's the previous administration, the detainees.
政府认为关塔纳摩湾关押的人不是日内瓦公约所认定的战斗人员，所以在被抓获时不具备战俘身份。
Prisoner of war status upon capture.
1949年，日内瓦公约确定了战争法规，给予在战场上被俘的缔约国军人一定权利。传统基金会高级法律研究员克里史汀生说，
But it was decided early on that if
从一开始就决定，如果我们抓获了人员，我们必须决定他们的法律地位。如果你来自一个签署和批准日内瓦公约的国家，那你就享有日内瓦公约的全面保护。
美国就像对待战俘一样对待这些被关押者，一般理解是当反恐战争结束后，他们将返回自己的祖国。但是美国并不预期反恐战争会很快结束。
We've decided that it's better to detain somebody humanely.
我们决定人道地拘留这些人，为他们提供吃的、穿的和喝的，这比打死他们好。而一个人被剥夺上战场打仗的权利，跟死亡相比，只不过是一种不便而已。
史汀生说，事情由此变得棘手。
事情的复杂性在于，911发生的时候，塔利班是阿富汗的执政党。只有3个国家承认塔利班是阿富汗的合法执政党，我们自然不是那3个国家之一。
We weren't one of those 3 countries, naturally.
美国政府计划把一部分人无限期的关押在关塔纳摩湾，而其余的人选择也很有限。
These aren't the most palatable people, and so it's a little hard to find places.
这些不是最受欢迎的人，所以很难找到愿意接受他们的地方。有些人在等待审判。或者等待决定要在军事法庭还是一般法庭接受审判。
奥巴马总统6年前说，他将关闭关塔纳摩湾拘留营，可至今还没有兑现承诺。而最近美国政府又和塔利班交换了俘虏，关闭拘留营的日期恐怕更难预料。美国之音阿拉巴萨迪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下面为您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简讯。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表示，克里米亚现在、过去和将来都属于乌克兰。这位亿万富翁星期六在首都基辅议会前宣誓就任乌克兰总统，参加仪式的还有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和政要，其中包括美国副总统拜登。星期六晚间，巴格达发生一波汽车炸弹袭击浪潮，数十人被杀死。同一天，激进分子暴力袭击了伊拉克的一所大学。炸弹袭击的目标主要是巴格达的什叶派居住区，这凸显了伊拉克教派暴力的升级。在伊拉克西部省份安巴尔，枪手袭击了一所大学，在保安部队发起进攻重新占领校园之前，枪手绑架了数十名大学生为人质。美国派遣2名高级外交官前往日内瓦，与伊朗就其核项目举行谈判。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伯恩斯和美国对伊朗的首席谈判代表、负责政治事务的国务次卿温迪·舍曼将于星期一和星期二与伊朗官员会谈。官员们希望7月20号之前能够达成一项最终的协议。阿富汗地方官员说，北部偏远地区的洪水已经造成70多人死亡，数千人逃离家园。有关当局说，最新的这起灾难造成的死亡人数很可能上升。上个月，在巴基斯坦旁遮普省一家法院外，一名怀孕的青年妇女被家人用石头砸死之后，有关巴基斯坦所谓荣誉杀人的报道日益增多。这种杀戮往往由家人执行，特别是针对的那些被控给他们的穆斯林家庭带来耻辱的女性。最新的几起例子中，有一个是几天前一名18岁的女子被她的家人杀她，但是未遂，她活了下来。官员们说，在旁遮普省哈菲扎巴德市，18岁的萨巴马苏德跟一名她的家人不赞成的男子结婚，她就遭到了她的父亲和其他近亲的袭击。官员们说，马苏德的父亲对着他的脸开了一枪，并把他扔进水渠。不过他恢复了知觉，爬出水渠。他在一家医院里 警方说他们正在寻找他的父亲和其他参与了袭击他的家人。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